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始的一首《西江月》，说的多对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是也好，非也好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朱元璋在627年前当了皇帝，转战南北，到了今天我们在这说书讲古，这不就是往事吗？成了历史了。我们现在的事情再过若干年也就变成历史，也就变成各种的故事，这事一点都不奇怪啊。因此说咱们说书呢，就是说书讲古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咱们正说到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。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，面似油粉，一部花白胡须，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。今天他穿了一身便装，头戴金翅软象巾，身穿软烧的团花袍，腰里束着粮袋，大腹便便，一走一喘，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。白玉瑞和方川赶紧站起来，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，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。白玉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？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。庞喜赶紧给介绍，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强步起身，赶紧施礼：“太师在上，卑职白玉瑞叩见老太师。”说着就要磕头。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乎：“老太师一向可好？方叔安，我给您磕个头吧。”“不不不，请。啊啊啊啊啊啊”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，不亲假亲，不敬假敬。特别是他注意着白玉瑞：“孩子，我可不是套近乎，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。哈哈，没想到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。你都这么大罢了，我听皇上跟我说了，自从你出世以来，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，真是我朝晴天博玉柱，家海紫金梁。太好了，云瑞啊，我怕你不来，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。快坐快坐。”云瑞心里暗想：“都说庞吉不是东西，这人这不挺随和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，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。”可云瑞又一想：“且慢，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，我呀可多加检点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”不但云瑞这么想，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，心里打算盘，心说：“庞吉，你就说这多么天官赐福，你也不是个东西。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，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不然我们爷俩是非倒霉不可。”太师庞吉非常热情的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。 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，实在叫人难以琢磨。后来啊，外边又来了客人，唐吉这才起身告辞。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：“白大将军，你既然来了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今天得多吃多喝，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。”哈哈哈哈，失陪失陪。他转身走。云瑞本来想走，方树安也不累，在这待着，但一看这庞吉太热情，就这样走着走着一走，显得礼貌上交代不下去。时间不大，庞喜来了：“二位将军，外边开席了，请二位到外边吧。”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，就一看这人那就刚多。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河道八个朝臣，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，一个个珠光宝气，光彩夺目。云瑞和方素安站在人群里，时间不大，婚礼开始举行。就见三国舅庞武帽插红花，十字披红，身上穿着南绣平襟这大红缎子袍褂，这新娘子凤冠霞帔，珠光宝气，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，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。这些繁琐的理解咱不必细议。吃完礼之后，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，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。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，让白云瑞方素安坐到第二张桌上。这张桌上没有白云，最小的就是方素安和白云瑞，剩下有九成兵马司吴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，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，一样一样往上端菜。方素安提着鼻子一闻，心说真香哎！没等吃呢，就窜味儿，就钻到里边去。他往桌上一看，猴头燕窝鲨鱼翅。竟是没吃过的好的。今后罢了，老庞吉真豁得出去，可也难怪，你哪来的钱，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？哎，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。方素安一想啊，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今天别白来，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，我得捞捞本儿。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这顿吃。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，大家互相谦让，唯独这方素安不管这套，他吃了个老满，有时候云瑞也拿手推他两下，觉得他有点失礼。方素安心中暗笑：“老叔，你在这儿讲什么理？不吃白不吃。”我这就对了。你说方素安多有意思，背着别人不知道，把手绢拿出来，挑了最好的点心，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。正在这时，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武来敬酒来了。庞吉先给做了指引，庞武见过云瑞和方素安。白将军，欢迎您光临，别人我敬一杯酒，您可得例外，我敬您三杯。云瑞一笑：“三国舅，小可不胜酒量，哪里哪里，英雄海量，您这叫客气。来，
我要先敬您一杯。主人拖着个盘儿，把银杯放在这儿。张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拿个银，云瑞一看推辞不了，逼杨国喝去。他又敬了第二杯，云瑞就不想喝。庞虎说：“哎呀，老祖啊，喝就喝呗，今天是喜酒。”逼杨国就下去。云瑞一横心不大，就喝下去。庞虎又敬第三杯，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，咧着嘴又喝下去了。庞虎大喜，罢了，白将军您真杀了脸，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。王老爷，多喝多喝啊，失陪失陪。说着跟他爹要到别的桌聚去。白云瑞就觉得头都一起的气，心里噔噔直跳，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，他就打算走。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，自己这一走，别人还得送，给别人找麻烦，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。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，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：“各位来宾，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，在后花园里准备的大戏，各位都别走啊，到后花园看戏。”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，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。这太师旁一个花园太大，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，文光楼前大大戏台，前头摆着桌椅，云瑞和方树安坐的第七排把头，前面有插壶插碗，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。时间不大，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，那演的还真精彩。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，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。这阵胡伦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天黑，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，比白天更显得热。可他方叔安爷俩正在这看着，云瑞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，回头一看，可不是，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，打冷眼看好像蒋平，实质上比蒋贵爷的年纪还大，小眼睛倍儿亮，多少有点鹰钩鼻子，稀不楞登的胡须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，倒显得个精神还挺绅士，冲着白云瑞一乐，哈哈哈，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？
啊，是我。
您是？在下姓耿，单字云思，耿思。云瑞心里想，这名儿觉着很生，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。您找我有什么？哎，白大将军，午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，等了您半天了，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。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跟我到外边去一趟。白瑞有心戏他，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，如果在这一说话显得不礼貌，云瑞就站起身告诉方叔安：“
叔安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，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。方叔安一琢磨，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，要开封府有事儿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。哦，我老叔的俗人背不住，他现在有名了，不亲的人也得亲了，不敬的人也敬他。等着吧，一会儿老苏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可等啊等啊，六出戏都唱完了，都到了半夜了，白云瑞也没回来。
花叔安这心呐、啊，可就没底儿。
心说老叔你不对，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？
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，你也得带着我呀。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，
你这人是，
哎，花叔安一想，我别傻老婆等遗憾了，这戏我也看够了。他一看也有走的，干脆我也走的，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，
这配这么大事，可了！
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子开了锅，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，跑进花园子，冲着台上一摆手：“
别插了，别插了。”出人命了，三国就叫人家杀了。
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。
法叔安一听，什么？
不是我听错了，洞房出事了，三国就被人杀了，就这事可太突然了。大家沉默了片刻，紧跟着开了锅了，纷纷的跑向新房。法叔安也有好奇的心，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，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。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。刚才咱们说了，新郎新娘拜了天地，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，新娘呢先回到新房。这个新娘子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，号称三仙女。名字叫李玉清，人样子长得不错，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。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，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，勾搭连环，相处了这么多年。由于这个缘故，双方才结了亲。其实庞武今年都32，光媳妇就娶过4次。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，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，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。第四房就娶的李玉清。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，把娘都推出去，把房门倒开。新娘一直在这等，到了掌灯一大后，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，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，文能提笔，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，找这么个丈夫也不算亏了自己。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，我们夫妻好好处着。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。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，院里头鸦雀无声，突然门一开，进了个人。这人高抬腿，轻落足，声音极其轻微，就来在床边，挨着新娘坐下。一开始新娘子认为是三国舅，心里呢还挺不痛快，听说国舅还是夫妻光明正大，你干什么那么口口切切，你可把我吓了一跳。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，不行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，这个盖头啊是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，他不能摘，有这么层布挡着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好像不是三国舅，这人穿着一身白，三国就是穿着大红的喜服。新娘子心就一动，正在这时候，这个人一伸手
把李玉清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。
美人儿，按理说你是我的，
哎，我们家下聘你在老庞家之前，
哼，
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，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。但是我可不甘心，我早就把你相中了，你是我的人，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，趁着现在无人，你我先成就了美事，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。
说着话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在怀里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。新娘子已经不在，这不是三国舅，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，
哈，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见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，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的箭袖，英雄场没系飘带躺着怀，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是斜挎白马，面似云门，人长还挺漂亮，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在，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，刚要喊来人，被这补把几句给捂住。胆敢吵吵的笑着，这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，你是我的人，活着是我的媳妇，死了是我们家的鬼，你懂吗？那新娘子能干？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，
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。